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2章，今天我们要从27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这是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他骑着驴驹，以君王的身份进了耶路撒冷城。城中的犹太人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就都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并且高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就是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外邦人希腊人也要来求见耶稣。地上执事3年半中间，现在他是最受欢迎的时刻。照着人的看法，或者这世界的推理，这应该是他建立神国最好的时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着他就宣告，他是那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并且借着他的死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当人们都欢迎他的时候，就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接着耶稣就显出了他人性的那一面。他虽然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的，他本来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但另外一面他又有100%的人性。27节、28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挣扎，在他的人性里，他会忧愁，他也会有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时刻，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十字架是又大又难。他知道全世界人类的罪都要加在他身上，并且父要因此而审判他，他必须与父分离，因此他心中忧愁，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一面向父祷告，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但他又知道他来到地上就是为着这个目的的，因此他向父又发出了另外一个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在这里他的心情其实和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模一样。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记载，22章42节到44节，在客西马尼园面临即将要到来的十字架，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征战，也看到一个挣扎，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很特别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一个迫切伤痛的祷告，约翰选择不记载，而约翰却把耶稣的心情记在他以和平君王身份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表面上是受到众人的欢迎，约翰就在这时候记载耶稣的心情，一方面向父祷告，救我脱离这时刻，但另外一方面又向父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翰这样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其实耶稣来到地上生活一生就是走向十字架，他一生都一直面临这一个关键痛苦的时刻，也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一生是背十字架向着耶路撒冷而行的一生。在人这一面他也会痛苦难过伤心，可是另外一面又求父荣耀他的名，他愿意放下自己，单单执行父的旨意， 结果就在这时候，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对于耶稣这样的祷告，父不得不马上给予回应。当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名，父马上回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并且还要再荣耀。首先我们看他的主词，正常的情形应该会说，你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但父的回答不是，是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这里让我们看到父子之间他们是完全的合一，子荣耀父，就是父荣耀父他自己。当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从生到地上来到现在33年半的为人生活，真的生活工作与职事全全照着父的旨意，父被彰显出来了，已经得着荣耀了，但是还要再荣耀，就剩下最后一步，你必须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到了那一步，父借着子得着的荣耀就要完满的被彰显出来。耶稣在地上尽职的这3年半时间里，有3次公开的说话。第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记载在马太福音3:16-17，耶稣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为了尽诸般的义，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为他开了，施洗约翰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天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当然是对着耶稣基督说的，但同时施洗约翰也看到了，也听见了。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职事就是要引进耶稣。因此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1:33-34，他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归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父神第一次公开的说话，并且给施洗约翰证据，可以向众人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第二次是当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变化山的时候，记载在马太福音17:5。当彼得太兴奋在那里说浑话的时候，父神马上发声禁止彼得继续说话，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然这是对着主耶稣讲的，但也是对着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的，向着这些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他，他不只是你们的夫子，他是我的爱子，他就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第三次就是在这里，当耶稣说他是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并且要结出许多子粒来的时候，说出耶稣已经定义要上十字架，他为这时刻向父神祷告的时候，父神即刻的回应他，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29，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众人应该是听到声音，却听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有人说打雷了，有人说是天使在向耶稣说话。约翰应该听懂了，所以他能够明白地记载父神所说的话，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父神讲的话 是确定的，但听众听到的却完全不一样，有的像打雷，有的人说是天使在说话。约翰就听懂了，是父在说他已经得着了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主日聚集的时候，当弟兄在台上证道，他讲的是一样的信息，但在一起敬拜的众圣徒听到的却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就听到像打雷一样，有的可以说是好像天使在说话。但你听到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主在亲自对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主日的信息不好，讲到的弟兄恩赐，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听到的人，你到底听到了什么？因此耶稣马上加了一句话，30节，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听到声音觉得是像打雷一样，他们听到的只是表面，他们一直留在物质世界的层面，完全不能够分辨任何属灵的事物，因此属灵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打雷。有些人稍微好一点，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但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因此他说这是天使的声音。对于这些人，耶稣蛮有恩典，耶稣愿意帮助他们能够更往前走一步。因此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当初人犯罪的时候，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撒旦就成了这世界的王。撒旦特地把神所创造的万物系统化的组织了起来，用人看得见摸着得着的东西，比如说像钱像利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架构。每个人都在世界里面汲汲营营，要得取最大的利益，以至于本来神创造着万物都被撒旦篡夺，并且形成了一个网络，让人为了争取利益就完全陷在这网络里。当父神说还要再荣耀，耶稣就解释给众人听，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时候，世界背后的王撒旦也就要被赶出去。而那些被撒旦欺骗以至于被撒旦奴役的人释放出来，这就是希伯来书2章14节15节说的，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接着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世界要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众人就从撒旦的奴役中得着释放，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33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是一本表号的书，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约翰用了3个非常有形象化的符号，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3重不同的功用。第一个表号就是羔羊，在1章29节，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有的是动物的生命，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会流出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羔羊是为着救赎，它的功效是为着每一个罪人的，不管你罪恶是如何的深重，你都可以借着羔羊的血而得着救赎。 第二个红蛇，在3:14，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铜是预表审判，铜蛇是没有生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像摩西高举起铜蛇，做出撒旦要被审判，让众人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而第三个表号就是在11:24的麦子，它若在地里食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说出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第三方面，就是要释放生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三方面的讲究：第一，他是羔羊，是为着救赎而来的，对象是我们这些犯过罪的人；第二，他是那铜蛇，他是要在十字架上审判撒旦，而释放那些一生被撒旦奴役的人；而第三个就是积极的释放生命，像麦子落在地里食了一样。这三方面的功效，前面两项羔羊跟铜蛇，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恩典，我们只能接受；而第三项释放生命，我们不仅接受了，耶稣还嘱咐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就像25，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耶稣因为众人听不懂，不像他所说的话，他就愿意更进一步向这些人传福音。而对于耶稣所讲说的，发出了两个问题。34，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对于要来的弥赛亚，旧约先知有许多的预言，因此犹太人也都非常的熟悉，但他们认识的弥赛亚是永存的。以赛亚书9:6-7，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他们认识的弥赛亚。那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当然这里讲的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多次称他自己是人子。换句话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谁呢？照着旧约先知我们认识，弥赛亚是永存的，基督来了他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你是谁呢？这第二个问题充满了挑衅，充满了讽刺，完全来自于他们不信的内心。人子是谁？也曾经亲自问过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16，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有那一个伟大的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根本不回答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关于神学上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知道，他们也不配知道，因为对他们说了也没有用。对于信的人，在马太福音16，耶稣马上更加上他的启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对于不信的人，讲这些神学上的启示是一点都没有用的，因此耶稣根本不提。耶稣反而更积极地向他们传福音。35，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一段时间耶稣一直讲他就是光，他来到世上就是世上的光，他是生命的光。必须趁着光还在的时候赶快信从这光，也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这也让我们看到，对于不信的人辩论神学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只有当他相信了与耶稣的启示，对于神的启示才有真正的意义。因此耶稣回过头来再一次向他们传福音，你们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你们就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向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传福音，而他们仍然硬着心，耶稣就不再对他们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耶稣上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我们都来祷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是那羔羊，救赎我们，你流出你的宝血，我们一切的罪愆，是那铜蛇在十字架上审判了撒旦，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但你更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功效，蒙恩得救而成为父神的儿女。祝福我的生活也能效法你那一粒麦子，能够积极地借着死而释放生命。祝福我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也成为一个积极释放生命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